哎，好，针对这些这个叫材料是吧？我们有哪些问题可以来谈？其实，在前面谈这么多材料的时候的话，也多多少少提到一些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再来一个集中的来谈一些。哎，那么如果这么多问题都能够解决，是吧？那我们的结论的话也就出来了。有很多东西的话，在目前也还是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个一二三四五六。都是这个叫发掘方提出的这个证明他是曹操高陵的六大证据，我们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看。哎，这个一第一第二的话是原文，下面的案是我提出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提出来的，这座墓葬规模巨大，确实很大，总长度近60米，这个包括墓道在内，砖券墓室砖室墓券顶，哎，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哎，这个句话除了这个墓葬的规模的大小以外，还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它是砖室墓。哎，埋下一个伏笔，到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画像石是什么地方出土的，是吧？好，该墓未发现封土，哎，封土是上面的高大的坟丘，但是在发掘前地面是平的，没有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的寿陵，哎，人在没有死前就建陵，这个陵叫做寿陵，哎，死了以后下葬了会给这个陵一个陵号，哎，所以的话曹操的这个的话当被追封为皇帝的时候的话，可能是被追封为魏武帝以后的话，他的陵号成了这个叫高陵，是吧？所以他在为自己建造寿陵的时候，就要求因高为基，建在高处，不封不树。这个不树的话，不是不种树，是不立碑，这个叫树碑，树碑立传。封是封土，不堆坟丘。既不对坟丘，又不立碑，这个叫不封不树，所以这个是的情况相符合。针对这个两个理由，一个是他的墓葬的规模，哎，与王侯的身份相称，是吧？第二个是因高为陵，哎，因高为基，不封这个叫不树，是吧？哎。对于这个两个的话，当然它完全可以作为最后多条证据中的很重要的一条，但是仅此一条的话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对吧？所以的话这个的话仅仅是一条泛证。根据墓室的大小规模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我们在前几次课中间已经谈到，是吧？这个是考古学的一种类型学的方法，哎，所以的话这样推测这个出来的话，当然我们希望它推测的这个准确度有一定的准确度，但是越往历史时期的话，这种类型学的方法的话，它的准确度的话就越低，哎，所以这个它的结构跟规模跟墓主人身份之间的话有一定的关联，但是的话它不是一种确证。第二个，因为怕被盗，所以的话无为塑封，无力请殿，造园亦通神道，这个是为了更加说明的话，这个我引用的是曹丕的宗祠令，曹丕死前要继承父亲的这个叫做法，所以的话对自己的陵墓陵园的话有这样一个规定了。那么因高为基，这个叫不树不封，这个基本精神是一样的。用曹丕的话来讲的话，就是不要树碑，也不要堆封土，不要立寝殿，不要建造祭祀我的那个建筑，是吧？不要造这个陵园，哎，这个叫园。义的话，不要把很多人强行的移民到这个地方来为我守这个叫守墓，对吧？ 汉代为了一个皇陵的话，要在这个地方的话建一个县，比如说茂陵县是吧，把天下各处的人的话有选择性的迁到茂陵的封土的下边，专门建一个县，这个的话叫做陵邑。所以不要造原邑，又不要造园林，也不要造这个叫凤林邑，哎，也不要通神道，哎，所以的话，这个吴在这吴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这个是曹丕的要求。如果两个人都这么做了，后人怎么知道魏武帝的陵在哪里呢？啊，十年后卞黄河死的时候又怎么复葬呢？如果你什么都这个叫没有的话，那么材料中又说，在这个西高绪大墓周围的话，散落着很多的瓦当等建筑材料，推测有陵园的存在。下一步的重要工作的话，就是想找到这个陵园的范围。所以这些说法的话，我觉得这个叫目前的话都还这个有待于这个叫进一步的发掘，材料的进一步的公布，是吧？这个之间的话存在着悖论，哎，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明显的标志的话，卢潜下葬的时候怎么知道在魏武帝陵的西北170步啊，是吧？所以现在的话，这些这个仅仅是把问题提出来，哎，目前可能还一下子无法解决，哎，这个是一关于他的。这个叫第一个论据。第二个这个叫论据是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出土的这么多器物当中，是吧，真正这个叫这个出土的大概就这么一些，壁那没有一个特定的年代，是吧？铁镜那是比较穷的时候用的，是吧？因为生锈的很厉害，我们这个看不到镜背的装饰，它也没有公布镜背是一个什么样的装饰，所以这个也不能确定。啊，这个石牌上的这个叫文字的话，倒是，哎，东汉晚期到曹魏时候的。至于这个俑，是吧？俑的图没有，哎，俑的图这个非常怪异的俑，我觉得这种俑，而且只有一个，哎，这种俑如果是曹操墓的话，出现在曹操墓中间是不可思议的。当然的话，现在的话，这个仅仅是这个叫这样讲了，是吧？啊，这个俑，哎，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从他公布的，当然的话，还有一些什么玛瑙的这个叫饰件啊，一些玉的这个叫解扣子的这个是吧？还有一些什么东西的话，哎，墓葬出土的器物，哎，那么具有汉魏的特征，年代相符，哎，所以这个器物的话，确实在众多的器物当中的话，确实有一些。具有比较明显的汉魏的特征，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的话，在我看起来的话，很少具有汉魏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它是更加广泛一个时期的特征。至于画像石，我刚刚已经提了很多了，哎，画像石恰恰不是墓室中出土的，是缴来的，收缴来的。至于这个文字报告中间讲的那个一号盗洞距地表5米那个东西的话，也不能说明它是墓室里面出土的，哎，那么如果真是像他们所说的是墓室里面这个叫出土的话，那画像石砌在墓室的哪个部位？安阳附近是否流行使用画像石？我们学过秦汉考古的话，感觉到这个安阳地区不应该流行使用画像石，啊，那么画像石的题傍本身显示的等级不高，哎，其实采集到的这个画像石的碎块非常多，一号盗洞周围距地表5米，而墓道最深处距地表15米，最后的话这个 结论的话，这些画像石的话，可能是从不同的区域运过来的，哎，因为是不同的区域，不同出自这个叫不同的工匠，所以它的这个制造的工艺的话，也是这个叫不一样的。把它打碎以后铺在填土中，用于防盗的，哎，所以这个叫画像石，这个的话，哎，应该不能够再作为这个它的这个叫判断墓葬时代的依据了，哎，那么最起码的话。可以说明一点，这个墓葬要比这些画像石所代表的时代要稍微晚一些，是吧？哎，这个画像石块的话被敲得这么碎这么多，哎，发掘方给出的一个结论的话，受到了全国秦汉石这个叫研究会和全国魏晋南北朝石研究会专家的一致的赞成，说这个是一种毁墓现象。把这个墓把它毁掉是仇家报仇，所以的话把它打得粉碎，哎，毁墓现象的话，曹操有仇家吗？是吧？我不知道，哎，这个是一。第二个，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两大学会的头头脑脑们，他们哎没有看懂这个距地表五米的意义，哎。我就问这个东西的话，如果在墓室里的话，应该是什么地方？哎，石棺呢？是不是？哎，那个时候是不是用石棺？石棺上的装饰的话，是不是用哎这个哎，又是这个叫这个叫贴地阴线刻，又是贴地浅浮雕，又是高浮雕，是吧？所以的话，这些东西的话，应该说这个一块的话，画像石这个一块的话，能够基本上确定是用来防盗的。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炉前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的《魏书》《武帝纪》《曹操的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25年正月病逝于洛阳，2月灵柩运回邺城。所以要回到自己的王国里面去葬，对吧？葬在了高陵。高陵在哪里呢？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园上，在西门豹祠的西边的那个园上。园是比较高、比较平的这个叫地方，是吧？好，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1公里。地属安阳县安凤乡的丰乐镇，这个是调查资料显示的，哎，把西门豹祠定在了它的位置，定在了这个地方，并没有西门豹祠什么发掘的一些情况，是吧？而这些调查资料的话，往往会采用很多最早吧，宋代以后的地方志，哎。那么通常的话恐怕是明清时期的啊，是吧？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今天还不是很熟悉。那么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哎，我们刚刚已经看了那个图了，在西门豹祠以西，哎，1998年西高墟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11年太仆卿驸马都尉卢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一带，啊，上面这些记载的话，就像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提到的判断墓主人的几种方法中的之一，按照地望来进行推断。所以的话，这个的话是一个范证，因为这个西门豹祠往西的墓葬多成千上万，你无法确定的，这个墓仅仅是在众多墓葬中的一座，哎，这个的话也是一个范证。如果在各种证据都齐备的情况下，范证当然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单独的不能这个叫作为这个叫证据。另外一个就是炉前墓志的这个叫问题，哎，这个墓志的话恐怕今后还有必要再次进行探讨。龙振山在华夏考古上面发表的那篇这个叫初探或者提供的线索，对墓志字文本身 没有做任何的考试，它的重点是放在这个墓志的出土的话，为我们寻找曹操墓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哎，所以的话，今后的话，把这个卢潜墓志放到当时候，虽然十六国时期的墓志不多，哎，可以说很少，放到当时候的墓志环境中去进行这个探讨的话，哎，考证卢潜墓志的一些问题，这个是一个这个今后必须的做的一个这个叫课题吧。第四个，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连以十服，无藏金玉珍宝，这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哎，这个墓室内壁，我们从照片中间可以看出来，都涂成白色的。照道理涂了白的以后的话，可以绘制壁画，所以砖石墓表面涂了这个白色的话，那么的话，也就是说，应该没有器作画像石的空间。这个的话，这样从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个信息。哎，下面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常所用之器，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来就要解释什么叫做常所用，什么叫做常所用。平时常所用的东西，怎么能刻上魏武王三个字呢？哎，后来又说，这个是平时他用的，死了以后有了谥号，所以把这个字给刻上去了。这种可能性当然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比如说那个石枕吧，如果真是曹操平时治疗头疼病的，他死了以后并且给了谥号叫武，这个时候在石枕的背后刻上一行字，魏武王常所用魏相石，对吧？这种可能性的话，你非要说有，那也不能说你讲的不对，但是这种可能性按照历史学的眼光来看的话，那是没有的，没有的。而且在古汉语中间的话，这个常所用把它解释成平时所常用，这种东西的话应该是讲不通的。所以这个地方呢，虽然用了一个《旧唐书》的《吕才传》，这条材料的话是违背这个叫史料学的。这个地方仅仅是打出来以后给大家看一下而已，对吧？常所用的解释，哎，那么我个人觉得“常所”这个字的话，就叫做恒所，恒所，因为汉文帝叫刘恒。所以的话在汉代的话通常不用恒字，恒山郡的话要改成常山郡，恒跟常是一样的意思。恒所常所对是对墓葬的一种比较隐晦的说法，比较隐晦的说法啊，不啊。所以的话，墓葬既然是万世之宅，是永恒不动的，这个地方的话就可以把它叫做恒所。检索材料恒所很多很多，那个的话都是恒所的一般意义，就是固定不动的地方，这个叫做恒所。在我检索到的材料中间的话，还没有一条恒所或者常所的话是专门指人死后地下那个墓室的。哎，这个的话在文献中间得不到这个得不到完全一致的印证。其实后来想想，这个《旧唐书》的《吕才传》这个的话也不合适。哎，这个中间说“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哎，这的话也不一定在国都之北啊。但是呢，唐代人，唐十八陵都在国都之北，哎，又是关中的，所以汉代的帝陵的话，除了特殊的个别的在渭水以南，那其他也大部分在渭水以北。所以的话可能是讲了一个这样的一种常见的现象。灶玉是陵园，这个叫墓园， 哎啊，这个叫预兆，反过来讲也可以，哎，既有场所，既有场所，哎，有固定不变的地方，哎，就是定下来的这个墓园的话，那它就是固定不变的了，固定不变的了。当然从史料学上来说，旧唐书的材料离曹魏时候相差的太远了，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个激发我们或者启发我们思路的一条史料来用，你不能把它用来证明它。哎，这个的话也就是这个叫史料使用的一个这个基本的规范吧。哎，总而言之，所以的话把这个痕所场所把它作为墓葬的隐晦的说法，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最合情合理的。哎，比这个叫平时场所用这个东西的话要合情合理的多。哎，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哎，这个提名就这个叫不好了，是吧？哎，现在最怕的就是把人家的姓名把它提出来。哎，现在都不提，我还没有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哎，这个人叫钱于止，为什么把这个名字提出来呢？这个人的名字很好听，对吧？带有一种道教的色彩，叫玉，又是指这个指的话，这个地方只能指麒麟的那个留下来的那个印痕，所以的话，这个名字这个很好听。哎，四川出怪才。那怪的全在四川，哎，等等，所以的话，这个人的话，又是四川人的话，这个太合拍了，跟我平时的这个的想象是吧？哎，起名字也怪，出生地也怪，提出来的观点更怪，哎，是提出来他是这个叫长陵的墓，长陵是东汉末年到曹魏时候曹操的一个手下，说是跟曹操关系还比较要好。所以既然是常所用，就应该是姓常的人所用的，但是姓常的人所用的话，为什么上面有魏武王三个字啊？他的解释是为曹操赐给这个叫常陵的。既然是魏武王，是曹操已经死了，他怎么赐啊？等等等等，云云云云啊。所以的话，如果有这么这个叫一上午的时间，能够把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关于这个曹操墓的这个的话全部把它网上看一遍的话，那真是非常开智，非常开智。